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家长最在意的事情。为了孩子的学习，家长们尽心竭力地为孩子报各种辅导班，不仅如此，还到处咨询如何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方法。市面上到处都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各种妙招法宝，大家的关注点通常是学习成绩一般或者较差的学生的成绩怎么提高。那么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来说，是不是就不用关心了呢？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甘露春医生。学生学习成绩好，表现优秀，那都是我们每一位学生家长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都会努力地寻求这个目标，通过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成绩，这个是无可非议的。一个学生只要学习成绩好，就会被认为是优秀生，老师喜欢，家长骄傲，他们身上的缺点也就被优异的成绩所掩盖了。但是在我接待的很多学生中，发生心理问题更多的竟然是曾经的优秀生。这里大家就要奇怪了，为什么差生没问题，优秀生反而会出现问题呢？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得从下面几个维度来分析一下。一是应试教育的结果，考试仍然是用分数来衡量一个人的升学状况。一个学校升学率高不高，是来评价这一个学校的好坏，来衡量教师的水平的东西，所以导致教师对优秀学生寄予过高的要求和希望，使他们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，过重的学业和不断加码的负担，导致学生的精神状态达到了极限，就会造成优秀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。二是虚荣心理和优越感在作怪。由于优秀生在班集体中是学生们崇拜的对象，集体中大多呢又是班干部，经常受到老师的偏爱，在家中呢大多又是宠爱的对象，父母会有意无意的在公众场合夸耀自己的孩子。其实啊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身心发展还不成熟，所以呢不能正确的对待自己，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下，助长了优秀生自命不凡的心态，从而产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意识，以至于产生了过度的虚荣心。而且优秀生从小在表扬的环境中长大，从小被家长老师捧在手心上，从未受过挫折，这样一来他们觉得家长对他们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一点感恩的心，反而在自己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不依不饶，遇到对自己不满的事或者受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，往往就不能够反省自己，而迁怒于人，甚至发生对抗。三是抗挫败的能力差。部分优秀生呢，他是认为谁也没有我聪明，没有我学习成绩好，因此无论什么活动或者是考试，自己理应都应该是最好的，所以一遭遇到挫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样呢就容易使他们的情绪产生波动，痛苦抑郁，使他们受到严重的心理打击和心理创伤。可是有一种情况出现，我们就要十分注意了。作为好学生成绩好，说明他非常的努力，那也就说明他所使用的精力会比其他的人更多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体力是会用完的，比如说长跑，你的体力用完了，那人就会瘫倒了，是吧？这一点毋庸置疑的。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却不知道人的精力也会用完，那么当人的精力用完了，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问题呢？精力耗尽了，轻者 那么就会导致人出现焦虑。当这种焦虑让我们处理不好，或者说无所适从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抑郁的症状。我曾经诊断过呢，最严重的例子呢，就已经濒临精神崩溃。在这里呢，我举一个我刚刚说的那个事例。我们有一个重点中学的一个男孩子，他呢就家境贫困。在他小的时候呢，父母亲就举家从外地迁居到了珠江三角洲来打工，想改变家庭的生活和命运。这个孩子非常的懂事，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重要性，从小呢就非常的听话，也从不惹事，就是勤奋的读书，所以他的成绩是非常的优秀。从小学开始，他就一直占据着优秀生、三好学生，什么比赛的冠亚军。那么老师们就夸奖并委以重任，家长呢这是心里乐开了花。就这样，从小学考到重点初中，又考入重点的高中，然后再从重点高中当中纳入到重点班。按道理说吧，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件事了吧。他的家人也为此感到十分的骄傲啊，逢人就夸呢，哇，你看我儿子怎么怎么的好，哎呦，多么多么了不起啊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孩子呢就已经出现一些疲态了，就是说他精神上基本达到了一个极限，通过十几年的学习一直在猛冲，就像长跑一样，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也从来没有慢过步伐，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冲刺。这时候老师又跟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这要求是这样说的，像你这么好的成绩，这么优异的表现，考不上北大清华那就是你的最大失败呀。他把这个话呢就深深的记在了心里，并且付诸了现实，争取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在学习，从不玩手机，不看电视，也不看与考试不相关的书籍，更不去运动放松，就是一心一意为了把名次搞上去，把分数考得高高的。他的这个行为还得到了老师当众的表扬，那家长呢也因为他有这么样的一个斗志，为此感到骄傲，希望他能够如愿实现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想过的梦想啊。而他自身呢却已经出现了一些状况，比如说吧，晚上这个睡眠就越来越差，入睡的时间就越来越长，还经常做梦，到了第二天呢就感觉到疲倦，无端端的会觉得心烦气躁，然后到了学习的时候就感觉到有点提不起劲，特别是注意力很难集中。就这样，他越努力反而模拟考试的时候成绩越不理想，而且是急速的下降，这种状况令他感到非常的痛苦，他拼命的挣扎想摆脱这种困境，可是一次次的摆脱都变成了就像沼泽中的动物一样，越挣扎就陷得越深，令他对自身的控制能力产生了怀疑。有一次呢，他就求助这个心理老师，心理老师就说，你这个情况是时候应该要停一停，休息好很重要啊。但是他呢已经听不进去了，回到家以后呢，家长也安慰他，叫他放松一些，成绩是下降没所谓，鼓励他肯定能考上大学的，咱们不用去清华北大吧，也能活的。但是他满脑子的意念充斥着大脑，甚至控制他的行为，让他没办法摆脱。后来发展到他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呢就有了恐惧感，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也发现自己不自在了，表情都不对了，还容易出现出汗。不久这个自信心满满的优秀生就变得越来越自卑，成绩急速下降， 感觉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会。那么怎么来对待这个问题呢？他没有停止和反省，依然固执地坚持到最后，这依然无法改变他的命运。就快要高考的时候，他感觉到自己的思维都乱了，好像就是要崩溃的那种感觉，情绪也变得极为不稳定，而在家里却就表现得暴躁不安，经常摔东西，甚至跟家人发生肢体冲突。都这种情况了，他高考还怎么参加？所以不久呢，他就辍学回家了，因为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不能够再读书，给他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伤害，十分的可惜。这个事例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自然平衡交织而成，这是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。长期在人生巅峰中度过的人，就具有巨大的风险，心理上会承受比其他人大得多的压力，那么他们患病的机会也就会比别人要大得多。类似这样的事例，据我了解，全国各地不管哪个地方，这种情况都较为常见。因此在这里呢，我想给优秀生几点忠告。成绩优秀的学生总是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头脑，也有许多考试学习的心得和方法，但是呢，甘医生还是要告诫你们，不要太骄傲，不要以为你们什么时候都会比别人好，更不要高高在上的那种心态。成绩好我会恭喜你，但从心理层面上，精力我们就要省着点用。当然呢，你也不要因为成绩偶然有些下滑就产生挫败感、无助感，更不要以为自己的精力是永远用不完、取之不尽的。大脑的功能是可以开发的，但是用过了头还是会坏。有一句话叫做欲速则不达，这是一个方面。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不幸患上了心理疾病，不仅以后学不了东西，可能学过的也会浪费了。所以任何事物都要适可而止，量力而行，这很重要，记住了啊。因此呢，我有几点建议送给我们成绩优秀的同学们。第一，成绩优秀的同学在埋头苦读科学知识的同时，千万不要忘记了学习社会知识，要学会用两只脚走路。如果你变成了痞子，那就很难在现实生活中立稳脚跟了。第二，你们即便在中学成绩很好，考到了什么名牌大学，或者你们是大学生，你们大学毕业了出了校门，也切记心高气傲。在工作中千万不要以为成绩单就能代表一切，能力才是大家认可你的唯一途径。第三，我也要奉劝大家，在走上社会的时候少提些条件建议，那就是保全自己的一个法宝，能够在自己学习成绩好的那个方面发挥优势。那么在心理健康这个方面，在做人这个方面就更要做得好，包括你的人际关系，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到位了，那么你今后的路就会越走越宽，那么你受伤的机会呢反而就会越来越少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最后呢，也给优秀生的家长们一些忠告吧。当你发现孩子成绩急速下降这种情况，不要以任何方式给孩子压力，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在孩子已经快到悬崖边推他一把。你可以带孩子做一些身心愉悦的活动去转移注意力，如果有些孩子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到心理这种状况了，就请马上立即进行心理干预，该看医生看医生，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，以一种空杯的心态、学习的心态 积极的去应对，千万别拖延了最佳的治疗期，又或者走弯路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所以对于成绩非常好的优秀生，我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，甚至要更加呵护，这样才能确保他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稳步前行，对他们的一生才是负责任的，才能够把他们用好，这是我们家长和老师们的主要任务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一个优秀的孩子不只体现在成绩上，找到适合孩子的路才更重要。也希望各位家长和老师能够在关注孩子学习的同时呢，也关注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，不要让优等生这个标签成了他们的负担。